飞青是在如韵下决心要和他断的时候出事儿的。他搞女人搞昏了头，竟然和戏班子的穆桂英睡到了一张床上去。日本人统治时期，作为头牌花旦的穆桂英曾经下嫁过公安局长。抗战胜利，公安局长被当作汉奸枪毙了，穆桂英只好又出来挂牌唱戏。他的戏唱得不怎么样，要在舞台上抛头露面的混，必须靠一点戏外的功夫，自然有一班轻薄的少年捧他的场。被枪毙的公安局长的徒子徒孙还在，不是地痞就是流氓。情场得意的飞青在小巷深处被狠狠地揍了一顿，有人用刀在他身上上上下下捅了七刀，每一刀都是不致命的要害部分，捅完了就派人送医院，还留下了厚厚的一沓子钞票，算是让飞青治病。如韵通过许浩找到了病床上的飞青，飞青的身上到处都缠着纱布，纱布上渗出了红颜色的血迹。医生告诉如韵，捅刀子的人实在是职业高手，他没有轻而易举的要飞青的命，却让他变成终身的残废。他非常巧妙地让飞青变成一个生理上的废人，飞青成了一名有脚不能走、有手不能用的瘫子。他只能在房间里扶着东西移动，坐在角落里吆五喝六地乱发脾气。过去如韵和他吵架的时候，动不动就撵他走，那时候的飞青常在外面夜宿，到处拈花惹草。那时候的飞青确实有地方可去，但是他每次被如韵撵走了，又厚着脸皮回来。现在的飞青已无地方可去，没有人愿意接他，因此他无论怎么闹，无论如何不讲道理，如韵都不忍心撵他。分手的事儿因为飞青的出事儿而告吹。在这之前，如韵把自己的两个小孩托付给了一个远方的沈阳照管，他自己请许浩帮他在医院的财务科里找了个差事。这事儿曾经为了飞青出事耽误了一阵，等飞青出了医院，自己开始能凑合着照料自己，如韵便正式去医院上班。许浩的老丈人是医院的董事，有了这么个大后台，他在医院里的气派就好像这医院是他开的一样。有了许浩的关照，如韵在财务科的工作一切都还算顺利。每天早晨，如韵做了早饭和午饭，然后带着两个小孩上班去。在中途，如韵还要把小孩送给远方沈阳那里。飞青成了如韵不得不照看的大孩子，一切好像都是注定的。他们满怀着一腔热情去了解放区，走向不同的工作岗位，绕了一个大圈子，最后又走到了一起。如韵觉得对飞青是有责任的，要不是为了他的缘故，飞青也不可能离开解放区，更不可能挪用那笔公款。甚至飞青的出事，如韵觉得自己也难逃其责。要是他们早一些分手，要是他们像开始同居时那么恩爱，飞青说不定就能躲过这场横祸。天底下的事情实在难说得清楚，飞青帮他从危难中走了出来，如韵不能把他丢在危难中不闻不问。飞青不知忧愁的潇洒劲儿早不知道到哪里去了，他的心眼儿变得比针眼儿还小。许浩多来了几次，他便盯着如韵闹，如韵被他闹急了，气得用话噎他，说自己真和许浩有了什么又怎么样。飞青失态地说， 我能怎么样？你明知道我现在不能怎么样。说完了，孩子一般捂着脸大哭，他哭的是那样的伤心，结果如韵也只好陪着他一起哭。两个小孩都还小，被他们的阵势吓得不轻，瞪大着眼睛看着他们，可怜巴巴也准备要哭。如韵流着眼泪说，都到了这一步，太太平平过日子好不好？飞青仰躺在床上叹息说，到了这一步，怎么太太平平过日子？如韵和飞青都明白许浩常来的目的所在，从一开始如韵就感觉到了他眼睛中对自己的那种欲望。如韵不想得罪他，许浩似乎也不想强迫他，尽管两人都不想互相利用对方，事实上有意无意的正在这么做，结局大家仿佛都已经能看到。对于飞青来说，他不能忍受的已经不是如韵和许浩之间可能会有的结局，他感到让他掐住脖子似的喘不过气来的是到达这结局前的漫长过程。这漫长的过程煎熬着飞青的心，一个男人被一个拖着两个小孩的女人养着，这滋味不好受，如今这中间还要掺和着另外一个男人，还要依靠另外一个男人，这滋味更不好受。如韵做梦也不会想到李怒最后会到梅城来找他，他毫无抗拒地接受了现实。现实中的如韵已经放弃了一切不合实际的浪漫想法，将近三年的内战以国民党军队的全盘失败而告结束，解放军在一片欢呼的秧歌声中浩浩荡荡开进了梅城，梅城像节日中一样热闹。已经成为废人的飞青在窗台上观看入城仪式，看入了神，看傻了眼。如韵知道他是在后悔当年离开解放区。李怒坐着一辆军用吉普出现在如韵住的那条大街上，时间是在入城仪式后的好几天。李怒从遥远的另一座城市匆匆赶来，他所带领的部队和进入梅城的部队是两个系统，他是专程请了假日夜兼程赶到的。他来梅城的愿望很简单，仅仅是为了看一眼如韵。从老陈那里他已经知道了如韵的一些事儿，事过境迁，物是人非，李怒没有别的奢求，他只是想看看如韵。曾经沧海难为水，好多年过去了，和如韵的分别好像还是昨天的事儿。李怒忘不了如韵，无论是在战火纷飞的前线，还是在休战停顿的营地，只要一想到如韵，便感到牵肠挂肚。无情未必真豪杰，惦记着心中的女人又如何不丈夫？李怒觉得他必须去一趟梅城。如韵做梦也不会想到李怒最后会到梅城来找他。会面是在一种十分尴尬的气氛中进行的，李怒的突然造访害得如韵有些束手无策，晕头转向。这情景只应该在梦中出现，如韵想，这一定是梦。李怒一直到最后都没有弄明白房间里的两个男人究竟哪一位是如韵现在的丈夫。他掩饰着自己的伤感，微笑着逗两个小孩玩。两个孩子似乎也感受到了周围不同寻常的气氛，呆呆地站在墙角，局外人一样看着房间里的大人们。没人记得清自己说过些什么，这时候说什么都不重要，说什么都跟没说一样。时间 静止了一会儿，李怒站起来告辞，他很艰难地继续笑着，十分留恋地扫了一眼房间里的摆设，扭头向外走去。如韵没有跟出去送李怒，李怒听见身后有脚步声跟着他下楼，一直忍着没有回头，终于发现自己身后的只是代表如韵送他的许浩，他说不出的失望。两人来到了大街上，许浩说，这位同志难得来的，其实一起吃顿饭多好。李怒没有理睬许浩，若有所失地向军用吉普走去。他的司机已经看见他了，许浩又说，你这是去哪里呢？李怒回头看了一眼许浩，胡乱报了个地名，然后拉开车门往车上跨。他没有抬头往楼上看，他根本不知道这时候二楼的窗户里，如韵正搂着两个小孩，眼泪汪汪地看着他。他只是顽固地相信一点，那就是如韵事实上根本就不喜欢他，他早就忘了他的存在。他的到来打破了如韵原有生活的平静，他是一个多余的人，根本就没有必要来。军用吉普的发动机响起来，李怒看着反光镜中自己痛苦不堪的面孔，出于礼貌对许浩摆了摆手，喇叭刺耳地叫着，军用吉普猛地向前方冲去。李怒死于第二年的春天，本来安排他的部队进驻一个大城市，进驻这个城市以前，上级指示团级以上干部，凡是没有结婚的单身汉，应该尽快解决个人问题。已经是师长身份的李怒奉命去军部开会，到了军部的礼堂里，一位副军长指着坐在下面的一排妇女，让李怒从中间挑一个中意的做老婆。副军长说，你若是不挑，组织上便为你挑。副军长本来只是半真半假的开开玩笑，没想到李怒勃然大怒，说了一句很难听的话，拂袖而去。副军长也有些生气，回去和军长说。军长说，找老婆是组织决定，他李怒不肯找，就是不听组织的话。副军长说，李怒过去曾找过一个女学生，他这人就喜欢那种读过书的女人。军长说，什么读过书的女人，是资产阶级的女人，她一定是想到花花绿绿的大城市里去找个洋学生当老婆，李怒这人就是思想有问题，要不然凭他的资历早就可以当军长了。李怒的部队继续南下，深入到崇山峻岭之中追击国民党的残余部队。大家注意到胡子拉碴的李怒情绪一直不好，常常几天不说一句话。国民党的残余部队已经不堪一击，变成了到处流窜的土匪。有一天，李怒坐军用吉普车去下面的一个连队视察，途中遭到了土匪的突然袭击，转眼之间车上所有的人都牺牲了，包括李怒自己，他的警卫员、机要员还有参谋人员。等到大队人马闻讯赶到，车上的物品已被洗劫一空，枪支、望远镜、军事地图和电台，甚至身上穿的衣服都剥光了。大家被眼前的惨状惊得目瞪口呆。这是一幕完全可以避免的惨剧，因为类似的视察去不去都可以，而且李怒不让满满一卡车的警卫排跟在他后面走，他的死实在有些冤枉。李怒的尸体被运往省城安葬，在后来建造的烈士陵园中可以找到他的墓碑。关于他后来的故事，远在梅城的如韵并不知道。